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王鑫。今天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有点激动。平静下，很高兴呢，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寿喜见证。就刚刚在楼下做了一个寿喜，今天呢，就正式回家了。对。这个耶稣，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对这句话非常有感触，感觉是对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我对这句对他有个真实的一个感触。就我来说，我来自一个河南，南阳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也是非常普通的普通非常普通的农民。在这个父母，一生都非常辛苦，所以说他们希望我长大之后，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像他们这么辛苦，就这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说也不容易，尤其在我出生在70年代末。那个时候，父母对我非常要求非常严格，就是学习上要求严格，希望能不要在这个土地上做这些辛苦的事情。所以说，父母对我们要求严格。我还有两个妹妹，我和两个妹妹关系也都很好。回到刚才那个圣经的一句话，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好像从小就得到神的眷顾。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孩儿，一步一步的，虽然过程并不顺利，但是呢，做到今天，至少在我们老家的人乡亲看来，算是比较成功的了一个。然后就是2017年，我和太太带着9岁的孩子，移民到加拿大。4个月之后，我们的小女儿艾米丽。在这里出生，然后一家人4口就开始了一个正式的团圆了，开始一个在这边的移民生活。作为第一代移民，总的来说都比较艰辛的，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语言问题呀，还有些工作呀、生活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路来说比较艰辛。但是呢，同时也有点孤单吧，因为不像在国内有些。亲朋好友在这边，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我们一家，还有一些，偶尔有几个朋友，但是总的来说和国内相比较差别很多。那么信主之前，因为我大部分生活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呢，受国内一些文化教育的影响，对这个宗教信仰，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封建迷信。是感觉有点愚昧落后的这种代名词吧，在当时的印象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没有接触了，只是仅仅的有这点印象，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好公民。然后至于罪，在我印象中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过、罪犯。这个概念，就是自己离这个罪是非常遥远的，自己是一个无罪的人。因为今年8月，我太太在贾倩姐妹的邀请下，就是参加我们的教会。那么了解接触之后，觉得慢慢的时间长了，觉得基督耶稣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封建迷信，而是有大智慧的。然后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我之前来的比较少，但是参加那个体育活动啊，觉得兄弟姐妹见了都非常非常大家都非常 nice， 然后就是好像好朋友一样的感觉。他非常愿意热情的接纳我这个性格还有点内向的人。我们家除了小女儿艾米丽 其他人的性格总体上都是比较都有点内向的。然后从那时期慢慢的感觉喜欢这个教会了，喜欢和我们教会的人打交道。当然同时呢，我也愿意呢和教会的亲朋好友分享我的一些经历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小女儿艾米丽呢参加教会的时候，每次回去都非常开心，爸爸我怎么今天怎么了，我非常开心。从我内心呢，我也非常感觉非常激动，非常感激。那后来呢，韩牧师呢与我和家人，当时还有我和我太太分享了基督耶稣的故事。在韩牧师的带领下，我和我太太我们一起呢认识到，承认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有很多缺点，比如说自私啊、懒惰呀、贪婪啊、内心的还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等等这些。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基督这在圣经里边所谓的罪。我了解到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在座的每个人包括我，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然后在基督耶稣父在韩牧师的带领下，我和我太太呢做了一个认罪祷告，然后把耶稣请到我们心里。信主的那一刻呢，我感觉到从这一刻来说，我感觉我重生了，就是从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不是一样的我了。从此以后，罪在我心中，我明白了什么是罪，不能再做和罪相关的事情。我所作所为要荣耀神。我和基督耶稣在一起活着，而且我感到我找到家了。信主之后呢，信主之后呢，我对着基督的了解越来越多。而且在受洗之前呢，韩牧师呢带领我们学习了这个圣经。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神是独一的，神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的存在，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同时呢与我们实实在在同在，我们所作所为都要荣耀神。信主之后呢，我变得更加有耐心，特别是在面对我的家人、我的孩子的时候，不像之前在一般的朋友面前感觉还是比较 nice， 但是在小孩之前、自己的孩子面前，有时候表现的没有耐心，容易发脾气。但是现在我是重生了，我要和之前的我要划清界限，我要对所有人都要表现得非常友好。我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慢慢学会用祈祷来处理家庭的问题和各种各样的事情，求得内心的平安。平时呢，也把这种感觉呢传递给家人。信主之后呢，我更多的认识了神，了解了神。我知道神是慈爱怜悯的，我们通过祈祷和神对话，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的太太之前的工作，其实她不太开心的，但是她没有勇气离开这个平台寻找一个新的工作。但她这个不开心并不是她造成的，他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这种状态，但是他没有勇气离开这个平台。后来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11月份，在神的帮助下，我认为是在神的帮助下，他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能让他更开心。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神祝福每一位愿意敞开心扉接受他的朋友。今天是我生命里的重要时刻， 也是我加入这个大家庭的开学典礼。我知道圣经2000多页的圣经我了解的还是很少很少，从今天开始我会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圣经，来聊更多的了解基督耶稣的故事。谢谢大家，感谢主，谢谢。
大家好，我叫黄江，来自北京，一家是三口，又是太太王娟，然后儿子是 Nathan， 我来这个教会呢，其实已经有一年了。上次那个长明西里又过来了，然后其实就是我一开始来这个教会的目的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救赎。这个救赎呢，其实一开始不是针对我自己，是对我那个我太太王娟的。但是后边呢，我就是后来觉得，让这救赎其实是我自己是需要的。我们家情况是这样子，就是王娟呢，她呢曾经是一个佛教徒，她那个从去年7月份开始呢，就是由于一些很复杂的原因吧，她感觉就自己被一种那个邪恶的力量。可能来自佛教或者是哪里，就这种力量所控制。首先就是说他身体呢，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失眠头痛，就那种头痛，就是吃药什么都不管用，那失眠也就是一点也没有，就是不起作用，药物对他来说没有起作用。后来呢，又有什么呼吸困难，还有排尿困难，严重的便秘，食欲也消失，体重呢也会迅速下降。就是各种症状吧，然后呢去看那个医生嘛，就看医生，然后做了各种检查，医生也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病症会导致这些症状发生。他也呢就是去回国嘛，寻求一些佛教道教的一些法事，然后进行就是做这些东西，想来解脱这种邪恶的力量，但是呢，他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所以呢，他就坚信呢，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呢，就是作用他在自己的身上，不仅要毁了他，而且要毁了我们整个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呢，就是哎呀，为他这种情况就非常焦虑嘛。然后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那个发小陈晓明嘛，然后就讲这件事儿，然后他呢就带我来这个教会。后来呢，然后王娟从国内回来以后呢，我也把他那个王娟给带到这边来了。就我本来是想让他能够相信这个主耶稣，然后呢，就是那会儿我还自己还没有信主，就我还没有信主，我只是让他相信完了以后呢，他能够让主耶稣占据他的心，把那种邪恶力量给替代掉，就是把它给清除掉，最终让他身体能够恢复。他呢一开始呢也来过了三次，但是呢觉得没有任何好的迹象，甚至变得还更糟糕。他期间呢还去过几次急诊，然后呢，所以他认为那个耶稣的力量呢就是不如那种邪恶的力量大，也就放弃了这个信主的机会，然后就不来教会了。然后呢再往后呢，就是这种情况呢就会越来越糟糕，然后急诊又去过3次，然后呢还住院了2次。他那边住院2次，然后每次呢，就是韩牧师知道以后都去看望他，然后也不断的给他祈祷。他在他住院期间呢，经过他同意的话呢，把家里的就是一切有关那个佛像，还有那些就是佛经啊什么那些有偶像的有关的东西都清除出去。然后因为就那些韩牧师讲，就是那些东西都带有邪灵嘛。然后他出院以后呢，韩牧师还就是也经常来我们家来看望他，也来。在各种的我们的就小组的活动中呢，也会持续的为他祈祷。就我所做的，我能做的话，就是尽量能让他吃饭吧，就是吃饭，然后还要维持他的生命，也希望有一天呢，他能够依靠主，靠信仰的力量，能够战胜那个邪恶的力量。其实，在信主之前呢，我是无神论者，就是没有想过一天也自己也会信主。也会成为 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平静的时候，我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种基督教，也没有想过读什么圣经，在加拿大呢，就是我们就是追求的就是那些安逸的环境，然后稳定的就业，还有一些那个平静的生活、舒适居住条件。就是孩子呢，有孩子就要想孩子就是能够培养将来就是有那种独立生活能力，能够自己有自己的自己的事情来做，这样对工作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干到退休，甚至说是能够早多赚钱，早点退休，早点享受生活。这其实是大部分人就是在加拿大这种理想生活吧。我以前呢，就是其实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不相信上帝存在，然后就是相信那宇宙爆炸形成了这些那个银河系啊、太阳系，还有那些大小行星、恒星什么的这些，进化论呢，就是有怀疑，但是我也就接受吧，反正都这么说嘛。这个在国内就是教育这样的，就是以前也没有想过真正想过宇宙就是这么的精密的运行，然后。包括就是春夏秋冬，还有一些四季的这些四季变化，还有昼夜转换，以及各种生命，其实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由造物主来创造的。后来那个来教会又读圣经嘛，读那创世纪，就相信这个上帝呢就是这个造物主，然后他创造了宇宙万物。那既然相信上帝的存在呢，后呢我就以后呢就是通过后来学习呢，逐渐相信那个主耶稣救恩。这样子，因为那个王娟她病了就是很长时间嘛，白天我还要工作，还要做饭，还要那个家跟我家务照顾孩子生活，这些东西就是我就是哎，这一年半来就是搞得就是身心疲惫，就是备受折磨，就是在这样子，就是每周日到教堂的，来教堂是我唯一就是可以能得到那个平静，平静安宁的这种时间，每次听牧者讲到呢都会有新的认识。在那个今天3月份一个就是福音班上嘛，学习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因为信耶稣所有罪都会被洗净。当时呢还是受到了感动吧，然后就说愿意信主，当时梁传道就说你就算绝志了。其实呢那会儿我觉得还没有太坚决，就是节制信心还不够。然后就是5月底呢，后来去那个多伦多宣教会听那个刘志雄长老来给我那个就是来讲道吧，然后才和许多人呢就是一起坚决的就是站到台上，并宣读了那个觉知宣言。那时候呢就算是比较坚定的一个觉知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和孩子就其实更需要得到救赎，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就是我们所正在经历这件事情的结局会怎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说我要是听天由命哈，就没有作为，就一直这样下去，我们家就是一定会不会好，就会灭亡，就是不是说那个就那种邪恶的力量吧，就把它给造成的，就其实我觉得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长年累月，再乐观再坚强的人，我觉得也会被磨灭的，就意志消沉。然后甚至说抑郁，还就孩子也没人管，然后他呢也在觉得，这种家庭气氛确实不好，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会影响他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只有信主是唯一的出路。就真正信主以后呢，就我会发现，就我原来的焦虑呢，就是会逐渐变淡，也逐渐接受了这种现实吧，然后并且做好了长期准备来应对这场危机。信主以后呢，就是我的一种改变，就觉得那个睡眠时间变长了，因为以前就是因为焦虑啊，非常非常忧虑，就是有时候半夜醒了就是很难入睡，因为就想有时候就想工作想孩子，然后就是还有他的病他到底怎么办，这些东西就是有时候一天呢就是睡4-5小时就不错，有时候两三个小时就醒就再也睡不着，这样子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就是现在呢我觉得信主以后就是我可以一觉可以睡到天亮，就是不中间就不醒，就醒了以后我也可以马上就睡了，这个又是有7-8个小时就是比较正常的睡眠。其实呢我是本来就是没打算那么快受洗的，这个我的想法呢就是说想他的病呢就是有了起色，能够真的说通过什么祈祷什么东西，就是能够让他改变的话，能够变好的话，我再来那个 再来信息来再来一起受洗，和他一起受洗，这样的话呢，就是就会有一个完美的见证啊、因为他一直这种情况呢，其实我是也确实中间也是有动摇的，因为他老不好嘛，老不好就是每个就是每个人呢，其实在信主过程中都会经历到就是内心的软弱啊、即使我到教会快一年了，也参加学习小组，其实啊、我的心情有时候也是会感觉那么特别的沮丧。因为沮丧，我就找人聊嘛。找那天就是又找昌明，我就聊了，就聊这个事，聊了一个小时。然后还有国内的一个表哥，然后也聊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啊。这样子，就我那表哥呢，他是信佛的，他是一种佛教，他又用佛教的一些教义，就是来跟我分析人生的这种苦难、死亡什么的。我告诉他，我其实我是信耶稣了。然后他呢就说，那你就跟着耶稣走吧。说你跟耶稣走吧，说你既然改变不了自己，你就改变不了别人，你就改变自己，是不是？然后就让我的就是让你的就是能量变得更大，然后可以包容更多。就是那天聊着聊着呢，我就是突然就觉得豁然开朗，就是这样子一下想通了一个三点嘛。第一点就是信主呢其实是不是一个交易，不是说我信你，你就要给我恩典。你要是，你不给我恩典，我就放弃不信了。其实这是不对的。信主呢，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建立，是对主耶稣的信心，没有任何条件的相信。第二点的话就是信主以后要按主的要求去做，改变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这样的话，恩典呢就是必会随之降临。第三点的话，在恩典来临之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要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试炼，就是能够不断增加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就是那天晚上呢，其实我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内心就是特别感动嘛，特别感动，然后觉得这三点呢，就是主耶稣给我的启示。这个，所以呢，当天我就是晚上我就说对自己说，我说我要受洗。我说我要受洗这个东西。第二天呢，我是准备和韩牧师说，但是呢，还是有些犹豫的。当时因为我知道那个受洗上七次课嘛，还有那个写见证，我一天到晚就是非常疲劳嘛，非常疲劳。所以在犹豫要不要和韩牧师说的时候，韩牧师就是突然那天就给我发一个消息，然后问我的情况，然后说，哎呀，我说怎么这怎么这么巧？我说我在犹豫这个时候，这韩牧师来问我，然后我当时直接就问他，我说报名受洗是不是还晚？他说不晚，说下午还有四点半还有第一节课的那个补课，第一节课补课，然后呢我正好就是能够赶上吧，然后就是我就正式，那天就是算是正式参加洗礼班，然后第二天晚上，第二次课，然后第星期三呢，然后，突然就接到一个老板的一个邮件嘛，然后他就说那个，说我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由于客户的原因吧，就是客户的一些原因，然后无限期搁置，已经不用做了，就是说你让我停止，就是说手里的所有工作。这本来这项目是一个是10月中一10月底要上线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上班呢就是因为真的很焦头，就是很忙的，非常非常累的。那这就是那一刻，就是他说你没有就是你不用做了，然后放下之后，我就立马就说手里就没活了，就是这个东西就非常轻松。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是12月中要上嘛，然后也是在我受洗以前的一星期吧，差不多，就是让我说延期到1月底。就是我在公司呢，就是已经其实在公司已经待了有6年多了，然后呢我就想说这项目这种搁期非就是延期这种项目就非常少，就我6年我做了几十个项目，就是说只有两次遇到过两次，在这三个项目就是说在我这个受洗前后呢就突然就全都搁置，就这非常罕见，真是非常罕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就韩牧师说过，就说那会儿在我决定受以前一星期，韩牧师来我们家就跟我说，主知道我的负担重，我就不会给我更大的负担，依靠主，他一定会减轻你的就这种压力。然后现在呢，就是突然就是，我觉得你受洗以后，这时候恩典马上在我就是身上就体现，我觉得也算就是自己真是一个神迹吧。然后就还有呢，就是因为那个我还要请年休假嘛，从12月就是这星期开始， 这星期一开始到那个1月3号嘛，然后我那天就发的那个请求嘛，就是老板的，原来以前都是老板一直请假，就是挺有点费劲，就是每天都拖着拖着拖着，然后这到这儿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呢，就一个小时就批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受洗前后呢，就是这段时间的我的所有事，就是这种事情都很顺利，感觉就是就是在主就在我身边，就我清扫就是受洗期间一切有影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障碍。约翰福音3章16节刚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像我家现在这种所经历的，就是有这种家破人亡的危险吧，除了信主耶稣之外，没有一条路能够让我们就是摆脱这种困境。没有主耶稣，我觉得就是真的只有灭亡，就有了主耶稣我可以感到平安，甚至说对未来呢我还有信心，相信主的恩典一定会降临。我和王娟呢也是做了一个约定吧，然后就说如果一年后我们都还平安，他会每周来教会讲道，然后听到然后那个再过一年的话呢，如果我们就是依旧平安，他愿意受洗。所以说呢，就是愿主耶稣圣灵就是能够充满我们家，凭借主的恩典，然后把他所说的那种邪恶力量就完全给清除掉，让他认识到主的大能，也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就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充满着邪恶，就在加拿大，就是看似这种和平安静的这种环境中呢，其实魔鬼就在我们身边，就会给我们家庭就会造成各种的困扰。早一点认识主，依靠主，你就会发现，就生活会一点点改变，心态也会改变，常会感到平安喜乐。让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于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是 Jenny 龚谦。今天非常的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在主的面前接受洗礼，同时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信仰经历，以及我的整个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心路历程。今天我的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正义路。这句出自23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经文，在我心中呢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段经文也刻在了我父母的墓碑上，作为他们一生信仰基督和信仰主的这个见证。他同时深深地刻在了我自己的心里。自父母去世后我每当站在他们的墓前，看到在墓碑上刻着的这句经文的时候，我总会默默地思索这句话的含义。起初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里面牧者的含义，只觉得它可能是象征着一种安慰。直到后来在经历了人生的这种风风雨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我逐渐明白这份信仰所带来的平安与依靠，这也是我走上信仰之路的开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信主之前的我。我呢出生在一个信仰浓厚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外祖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外祖父还曾经是教会的长老，他撰写过多本见证集锦。然而尽管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我对信仰却一直敬而远之。我尊重家人们的信仰，但并没有选择去接受它。我与家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跟我的父母，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浓浓的爱和温暖，但我总是把信仰当成是他们的事情而不是我的。我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也与信仰背道而驰。我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就。对我而言， 财富、声望、名利不仅是生活的目标，更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我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这些都会实现。至于什么信仰啊、救赎啊、甚至什么罪啊，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遥远。我的生活看似平稳，但心底始终有一份不安和空虚，仿佛缺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信主之时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这个转折点呢，出现在我的爸爸妈妈去世之后。我和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深，他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很少有机会陪伴在他们身边，不好意思，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当他们几年前相继离开我，相继离世之后，我的世界仿佛坍塌了，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遗憾。我对自己未能更多在他们生前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伴他们，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我试图用空虚啊，用更多的工作去填补我自己的生活中的空白和空虚，却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心中的那份痛苦仍然如影随形，始终不能释怀。有一天，我再次去陵园拜祭父母，站在父母的墓碑前，再次诵读那句熟悉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泪水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试探性地在心里默默祷告：“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让我感受到你，感受到你的平安。”话语出口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温暖涌入我的内心，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平静与安慰。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他听到了我的呼唤。然而，我心里其实还是有很多疑惑的：信主究竟是信什么？主耶稣是谁？我与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认真地查考圣经，参加教会的一些聚会。在主的话语中，我终于明白，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甘愿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不仅是救赎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是那位牧者引领我们走正义路。当我终于敞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我终于明白他与我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他是我的牧者，我是他亲自拣选的，他所珍爱的羔羊。信主之后，2023年的下半年是我工作生活另一个这个很重大的转折点，因为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我的工作生活的重心从国内转到了加拿大。冥冥之中，一切都好像是安排好的那样，因为我来到了这边的第二周啊，我就在我的好姐妹黄飞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教会，第一次参加教会崇拜。听到韩牧师讲道啊，听到然后大家然后一起唱着诗歌，我的眼眶不知为何又湿润了。这种触动让我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那是一种充满爱的呼唤。从那天起，我就开始积极参与我们教会的各种崇拜聚会和活动。其实起初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后来却被这个我们教会的温暖和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的热情所吸引。我发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以真诚的爱相待，不计较得失，与大家一起祷告崇拜，参加各种的活动，我心中时时充满了喜乐和平安。下一页，不好意思。信主之后，我的心态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以前的我其实总是很焦灼，总想着如何更快地取得成就，如何在事业上然后更进一步。如今我不再追逐那些稍纵即逝的物质满足，而是将眼光放得更加的长远。以前面对困难和挑战，我常常感到孤立无援，而现在我知道神永远在我身边，只要向他祷告，我就能得到内心的平安。我自己的品格性情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以前的我其实特别容易急躁，遇到挫折也总是充满怨气，而信主之后，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温和和耐心，即使面对困境也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知道神的爱和恩典一直环绕在我的身边，从未离开。每一次回顾我自己的信仰经历，我都心存感恩，神在我最孤单最软弱的时候牵引我归回，让我从破碎中找到意义，从迷失中找到方向。他的爱就如同以赛亚书41:10中所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如今当我再次回想我熟悉的那个23篇的那句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的心中充满了平安与喜乐。我知道主耶稣不光是我父母的牧者，也是我的牧者，也是在座所有弟兄姐妹的牧者。他用他的慈爱引导我们，带领我走过生命的低谷，赐给我永生的盼望。我深信将来在天堂里，我能与我的父母再度相聚，在永恒中一起赞美我们的主。最后，我愿以诗篇23篇中的最后一句来结束我的见证：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神，愿所有人都在主里找到这份平安与盼望。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少霞，我老家是河南南阳，我是2022年5月来多伦多，现在在 AMD 做芯片验证工作。我的先生王鑫，他也是河南南阳人，我们老乡，他现在在 Oakville 一家公司，硬件工程师。我们的�儿子 Michael 今年16岁了，在 Richmond High 读10年级，女儿 Emily 现在6岁，在读1年级。马太福音7:7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信主前的我，不认识神。也不渴望永生，因为我觉得今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只希望今生能完成好自己的责任义务，然后就不要再有下辈子。信主前的我争强上进，辛苦地追求着自己想要的，内心呢也越来越坚硬。信主前的我呢，也总是片面地以为信主就是告诉别人自己生活得很不好。今年9月13号，韩牧师带领我决志信主。从那之后，韩牧师每天发圣经给我听读，还有敬拜诗歌。印象最深的就是《奇异恩典》这首歌。刚信主时，韩牧师的答疑解惑、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关照，让我感到家的温暖，就像一个多年失丧的孩子刚刚回家时候被大家看作，被大家这样对待，就感觉是一个宠儿一样。我因此信心更加坚定，要跟随主耶稣。 刚信主的我认识到，原来我那么多的烦恼和负面都是因为我与生俱来的罪，像贪婪、嫉妒、骄傲的，他们就像锁链一样紧紧地把我困在泥潭里。如果我能早早地认识神、信神、信主，我就不会对自己的罪一无所知，不会伤害身边的人，自己也不会受那么多的苦。觉知信主之时，我与神的连结被建立起来了，我原来的不理解、抱怨和烦恼慢慢地被卸掉，明显地感觉到身上的锁链开始松动。信主之后的我认识了救世主耶稣，知道了他是为世人救赎、为世人赎罪而被钉十字架，知道了只要我信靠主，让主的圣灵在我身体里活着，我的罪、我的缺点和毛病都将被除掉。信主之后的我，以前的焦虑、不安、无力感减轻了很多，之前很多想不开、不明白的问题都明白了，开始明白怎样做是对的，是荣耀主的，不再去讨好别人、荣耀别人，不再去追求那些虚妄的东西。我深切地感到我身上的锁链松开了，这真的是主给我最大的恩典。信主之后的我更有信心和耐心去照顾孩子，更体贴丈夫，抱怨也少了很多。我开始看到丈夫为了这个家的舍己付出，而他也开始体谅我的辛苦。我眼中的梁木和他眼中的刺都奇迹般的被神拔走。信主之后的我变得更加的自律，不再因为郁闷生气而熬夜刷手机，不再拖沓赖蛋。非常感恩感谢主耶稣帮我胜过了手机对我的捆绑。信主之后的我对人生目标、努力的方向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现在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处理事情，眼光也更加的长远。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指引，把问题、困难都交托在他的手中。我相信神的安排，不再为明天忧虑。神的慈爱、怜悯拯救了我，解开了我身上的锁链，给我智慧、力量、信心和勇气。在浩瀚的宇宙中，这样渺小的我都能得到上帝的救赎，你肯定也可以的。在你迷茫、彷徨、无助的时候，只要你回转仰望神，你会发现神就在那里等着你回家。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感谢主，谢谢大家。
唱这首回应诗歌《快乐日》。